Assalamu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当你听到这美妙音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朋友所设立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是的，当你听到这个美妙音乐，也代表着我们两位主持人站在恩典与真理的门前，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打开那个门让你们进来的。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有个非常好的联系，因为你都是我朋友，哪怕我从来没见过你，你也从来没见过我。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几个途径可以交流一下，你对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提议的话，或者你自己在家里看天津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也可以告诉我们，坦诚的大家参考一下，大家讨论一下也是可以的。有几个方法，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记住前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小燕，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进步啊，社会发展的非常的快啊，那你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的，特别是年轻人，你看到哇，这个很多好的东西，
高科技的产品呢？
对呀，手机呀。
我有个朋友倒是真的，每一家那个苹果公司出新的手机，他这一定会排队买的那种。他也不是买来炒，他纯粹是买来存下来的，因为他是那个苹果粉，忠实的粉丝。
存下来。他不是自己用吗？
他不是自己用，他一部是拿来存，一部是拿来用的。
存它是干什么呢？
就是因为喜欢粉丝，你喜欢一个偶像，你也希望把他的唱片给存下来，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道理嘛。
哇，他给我嘛，他存
给你干什么？
我用吗？
你跟他又不认识，人家凭什么要给你？
就是，我就说那么好的东西他存起来，他又不用。
对，没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东西很吸引我们，包括什么？包括好像什么都能解决的金钱。金钱虽然是万万不能，但没有钱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能维持生活。最近我在看到一个新闻，非常的惊讶，惊讶到一个地步，我怀疑我自己眼睛是不是花了，是不是模糊了。我再看一次，结果真没错。最近有一个经营了大概两年左右的大型伦敦金集团被捣毁了，终于。
什么集团？
伦敦金。就是骗人去投资的那种，伦敦金遍布世界各地，香港、内地、台湾、
对
纽西兰，
很多人去投资，
非常多人投资，而且关键是投资的人他们都不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都是富翁。想想看，单是一个案子的金额，我给你猜多少钱？就一个人被骗呢？
几十万，几百万？
不可能
啊！
再数，
我都想不到的。我的手指头搬不过来了，
手指头搬不过来，一亿！
哎呀，
人民币一亿，
这随便一个就是一亿的，
其中一个案子而已，加起来大概是人民币7亿左右，7-8亿左右。想想看，愿意花钱投资的那个富翁啊，我称他为富翁，你都已经那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追求无止境的金钱呢？财富呢？
其实呢，他有钱的时候呢，就想投资嘛，投资为了是赚钱，那么他不断的在赚，所以他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所以他投进去了，没想到呢被别人卷走了。
非常的聪明，这些集团他们中间是有很全备的训练所谓财务分析员、财务管理员，他们喜欢用一些方法，美人计、美男计，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的，非常英俊的，你觉得他一定是社会的上流人士。他们非常喜欢在社交平台炫富有多少钞票，炫富有多少名牌的包包，让客人对他们首先建立一个信任，觉得他们自己投资都那么本事，那我把钱放在他们应该会心安理得，所以说服那些客人去签署 授权书，
嗯，
那就危险了。代表什么？代表你所有的资金控制权都在他们手上，而不在你自己手上。
我觉得其实你做生意也好，投资也好，这个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说如果你有一个贪的心，你不断的想去赚的时候呢，那就很危险了。
没错，
那你很容易被这个潮流或者被这个引诱呢被抓走了。那最近呢，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是跟你刚才讲的这些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觉得很有启发性的，
说来听听。
就是讲一个家里面呢，他总是有老鼠的，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客厅那个地方呢安了一个老鼠的那个夹子，引诱就是放一点食物啊，
嗯，
比如说奶酪啊或者面包什么之类的，
给他一些甜头了，
放在那个夹子上，然后那个引诱那个老鼠嘛。就到了晚上，因为他放了一个视频在那里嘛，
他在拍那个老鼠。
对，他夜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老鼠呢就开始出动了，
嗯，
他闻到那个味的时候他就想去，
很自然走进去了。
没有，他几次呢想去碰触那个食物，但是呢他就胆小，进了以后马上就离开，进了以后马上离开，然后他躲在那个旁边的柜子下边，然后呢后来他终于大着胆想去尝试碰一下，哎，用那个嘴呢就
舔一下，
因为他夹住了嘛，他拿不下来，几次拿不下来，他拿一下又跑了，拿一下又跑了，最后呢他发现能吃了，他放在嘴里拿到那个柜子底下吃，吃吃完了以后又回来，觉得有甜头了，他又去往去抓，结果他抓了几次放在那个嘴里的时候
早就中毒了吧。
没有，他真是一个普通的食物放在那个夹子里面，那个夹子就是为了抓到他嘛，结果他到了最后的一刻，你知道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
就是被那个老鼠气砰
一下子
夹住了，然后他的
生命就结束了，
就完了。所以呢我就说那个引诱呢，你一点点尝了一点点甜头
你是不察觉的，
对，你觉得哎很好啊，没有问题啊，我再第二次，当你第二次说没有问题啊，第三次完蛋了，
就好像赌钱的原理一样嘛。通常你第一次是赢的，赢个100块200块，你就觉得原来赚钱是那么容易，我几秒钟就能够赚200块钱，结果第三次第四次慢慢的就会输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人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真是要小心一点，免得被这个世界，被这个周围的环境把它吸引，甚至把你拉走了。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看苏莱曼他的人生的经历，你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依靠主，他是专心的来去为这个国家为百姓来着想，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他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马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谈圣人苏莱曼的生平事迹，苏莱曼好像比他的父亲达伍德更得到主的眷爱。苏莱曼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的计划，原本是一件值得称赞的美事，也是出自于达伍德回应主的一番心意。但是他在位期间，却不能够按照这个心愿而努力，只能够留给他的儿子苏莱曼完成。因此，主特别的赐福苏莱曼，让他四境平安，没有外来的搅扰，可以一心一意为主建造圣殿。主也为他预备了所有的材料，他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和协助。苏莱曼能够有这样的福气，并不是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值得主这样的喜爱他，完全是主的恩典。由此可见，主拣选人并不在乎人有什么好处。按照仁义来看，圣经明显指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没有人从来不犯罪，苏莱曼也不例外。他是一个凡人，是一个软弱会犯罪跌倒的人。当我们提出他不少优点的时候，同时也发现苏莱曼也有做了一些主不喜悦的事情。 考拉特列王记说，苏莱曼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苏莱曼却恋爱这些女子，他有妃700，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苏莱曼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去跟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达伍德诚诚实实地顺服主耶和华。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苏莱曼和外邦人通婚，完全忘记了主的命令。主曾经提醒他不可娶外邦女子，因为外邦人都有他们自己敬奉的偶像，一旦通婚就会受到对方影响而忘记了主。不知道苏莱曼是不是为了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竟然娶了不少外邦公主做妃嫔。当时小国与大国结盟，往往将公主嫁给大国的君王为妻子，作为政治上外交的手段。有得必有失，苏莱曼确实迎娶了很好的外交关系，但却得罪了主，因为他违背了主的教训，没有顺服主。太多的妃嫔也带来了宗教的混乱，苏莱曼也跟从这些妃嫔敬拜他们的神。苏莱曼没有坚定的信仰立场，也没有谨守主的命令，这是他堕落跌倒的原因。今天我们处于充满罪恶的世界，也有不少事情吸引我们，使我们随波逐流，失去纯正的个人操守和立场。我们千万要小心提防，不要被潮流影响而丧失自己应有的道德操守。
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
这首诗歌是来自赞美之泉，名字叫做全新的生命。歌词也讲到是我们很熟悉的天经的经文，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在于主，恩典在于主， 全新生命也在于主。
放下一切，我们依靠主，我们就得到极大的恩典。我们从这个苏莱曼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呢，他到老年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各种的引诱啊吸引，以至于他远离了主。甚至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为妻妾，以至于呢他得罪了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要小心呢，不要被各种的引诱拉走。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嘛。苏莱曼听到圣人小传已经有很多集在谈他一生的历史故事，苏莱曼确实有百般的智慧，因为他在上主面前求，我不要财富，我不要权力，我只要你的智慧。于是上主真的应允他的多啊，给他超过人的智慧。你看他处理案子，你看他建宫殿等等，处理外交官的事情都做得非常好。可是就像刚刚杨老师说的，到晚年确实碰到很多的引诱，逃避不了情欲的事情。当然有人说他娶外邦的女子是不是为了要加强自己在政治上的联系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相信。但最主要一定是难以抗拒的情欲的需求。
对，你可能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跟各国的关系我们要搞得好一点。但是呢，因为你娶了这些不同族群的女子以后呢，就把那些外邦的偶像啊，外邦的东西带进来，以至于他随从他们去拜偶像，随从他们去行那些主所不喜悦的。
没错。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他软弱的地方，他跌倒的地方。
没错，领上了敬拜其他偶像，偏离了主的那条邪路，那条歪路。当我们看苏莱曼的故事，真实的历史性，也要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偏离了主的道，有没有按着天经的教导，按照天经所说的吩咐去行事为人呢？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经常要问问自己，我到底现在做的事情主他喜不喜悦，他欢不欢喜我这么行。要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要明白主的旨意要怎样去遵行。
那接下来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我们听一个主题，就是禧年。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要坏了，喜年。在塔拉特的立位记里，上主颁给耶胡德人一条令人困惑的律法，守喜年。每个第50年都要宣告为自由年，债主必须取消所有债务，凡因债务被关押的要得自由，卖祖先土地的可以将土地取回。喜年来自希伯来字摇外了，即用来宣告新年的羊角。由于耶胡德人从未在第7年为土地守过安息年，因此一般认为耶胡德人也从来没有守过喜年。要知道守安息年比守喜年要容易得多。虽然如此，有证据表明中东其他国家的新王上任的时候要宣告喜年。新上任的王，他可以借着取消债务赢得大众的爱戴， 并且削弱富豪的权势。有趣的是，先知们把禧年和麦西哈的来临连在一起，正如那些新王上任时宣告禧年一样，麦西哈来的时候也要宣告禧年。在以赛亚卷61章的1到2节是这样说的：主安拉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告了我，叫我传佳音给困苦的人，派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以赛亚在这里勾画了一幅麦西哈宣告喜年的图画，他称喜年为主悦纳人的喜年。在那年，凡受债务捆绑的人要得到自由和最大的喜乐。尔撒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家乡的会堂里读到这段经文，这记载在路加卷的4章21节。尔撒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显然这句话宣告麦西哈已经带来了喜年。尔撒在他传道的过程中用了一些喜年的比喻，比如在马太卷的18章23节到34节、路加卷的7章41节到48节，尔撒都用债务作为罪的隐喻。对我们来说，欠债和犯罪不是绝对相关的，因为借钱并不是一种罪。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债主这个字也可以用来描述一个人有罪。欠债和犯罪都需要赔偿，不论是偿还所借的钱，还是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好消息是麦西哈已经来到，凡悔改的人，他便赦免他们的债，使他们进入天园。我们在尔撒所使用的喜年比喻里面，看见一幅关于上主的恩典最美的图画。凡靠着尔撒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成为天国成员的人，他们自己无法偿还的债都可以得到赦免，并能够得到机会开始新的生命。
喜年这个观念呢，就是到了50年，他们所有的人你要取消所有的债务，给交税的人能够免税。那么在新王登基的时候呢，也要宣告喜年，就代表它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很多的王呢要取消这个债务。那么其实在天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麦西哈来临的时候也宣告喜年，表示他是一个君王，他要在人当中呢来显出他的恩典，为人带来释放和更新。
嗯，是的，当我第一次听到喜年的概念，对于我来说，哎，是一件好事。如果喜年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仍然运用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因为债务的问题走上绝路，是不是？我经常在想，那反过来，如果我是一个债主，我会不会100%同意这个制度呢？ 借钱还钱是天经道义的事情、
嗯、
为什么到了某一个年期你的债务就无缘无故要取消掉呢？对于借钱给你的那个人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哎，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那但是就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到了那一年的时候所有的债务把它取消的时候呢，其实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因为很多贫穷的人，很多他借了很多钱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呢、嗯、他其实处在一个极其贫穷极其苦痛的生活的当中、
嗯、
所以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呢，让他们有一个缓和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到现在犹太人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
嗯，没错，非常欣赏在这个年头犹太人依然会遵行这个制度，主的恩典真的是满满的。
对，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尔撒麦西哈呢，他来的时候也是个君王，这个君王呢是带给人真正的释放和更新，这就是禧年真正的目的，就是主尔撒要带给我们永恒的恩典。
嗯，所以说即便我们现在没有借人钱也没有欠债，但是我们已经得到主尔撒给的禧年，他完全把人带来释放还有更新，就像我们刚刚播的那首诗歌全新的生命，你过去的事情，你做过任何的错事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诚心的悔改，旧事已过了，你都会变成新的了，因为盼望在上帝，你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嗯，盼望在于主，恩典也在于主，那主的确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就是主尔撒麦西哈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向他来度阿，我们就可以经历着极大的恩典，这个禧年的恩典呢就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得到。最后呢我们还是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主题里面讲到的塔拉特以赛亚卷61:1-3的经文，我们再听一次。
主安拉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主高了我，叫我传佳音给困苦的人，派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的真主报仇的日子，安慰悲哀的人，为西安悲哀的人穿上装饰，赐给他们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沮丧的灵，他们要称为公义的橡树，是主栽种的，好让他自己得到荣耀。
嗯，所以你看到主带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他医治我们伤心，让我们生命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更是呢改变我们的生命，赐给他们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沮丧的灵，这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生命的完全的不同，生命完全的改变，主愿意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盼望你也能够得到。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